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平安。我在东岸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东岸的时候，我还有在英语部侍奉的责任，所以要适应年轻人的文化，所以大家久了习惯叫我 CC， 所以你们叫我 CC 也可以，就是我的 initial。不过当然邢弟兄还是可能或者我也不敢称自己是大哥，不过年龄上来讲可能是比各位稍长一些。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赞美，见证神的荣耀，我心中感觉十分喜乐。那在今天呢，我想用旧约跟新约的两段历史跟弟兄们分享了。这两段历史看起来好像不相关，但是当我们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全能跟神在历史上的作为。我也觉得当我们深深来研读这两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更可以看见，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跟我们所有人类的出路。我想我们先大家一起来读这两段圣经好吗？这个我们用琴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思想当中的意思。第一段经文是在旧约的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里怎么讲呢？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竟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到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这是第一段的圣经。第二段的经文字可能稍微小一点，所以你假使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翻到那里，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念双数节。这是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
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我们伯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伯多加、本都、亚细亚、
伯罗尼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威。 这是大作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看见这两段很清楚，其实在巴别塔因着人的骄傲自大，或者说因着人的罪，使相同的语言变成不同的语言，使原来要想要联合的成为分隔。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跟圣灵的工作，使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肤色身份的人能够在一起互相了解沟通，使分隔的能够成为合一。这两个从这个对比当中呢，我们今天早上来看神是不是要带给我们一些勉励和教训。刚刚Ballas 跟Miles 带我们读经，带我们唱诗，让我心中十分激励，因为选的歌跟经文就把今天的信息已经带出来了，不是吗？当我们唱宝贵十架，当我们唱圣灵降临，当我们唱求圣灵降临让爱能够使我们合一的时候，我的心在里面感谢神。当 Ballas 带我们读经说基督耶稣来是要使两下合而为一，不但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而且让我们彼此能够和好，都是神家里的人，而且我们要建造，一起建造神的国，建造主的圣殿，建造让我们每一个人跟整个的教会能够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想今天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就是巴别塔的分隔，五旬节的联合，两者之间的对比和带给我们的教训和提醒。请我们大家低头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我们恳求圣灵浇灌，让我们同感一灵，能够从圣灵的引领当中看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勉励和提醒。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我们先来看一下巴别塔的分隔。在巴别塔，我们看见罪使联合的成为分隔。这段历史记载在刚刚念的那一段，就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一开头那里。这个时间大约发生在挪亚跟他的一家出方舟数百年。那时候圣经记载，挪亚和他的子孙及后代呢，定居在一块平原地。那个平原地非常的肥沃，大约在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示拿地。那时候呢，天下人的口音也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如果记得，神创造人最初给我们一个使命，叫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们没有遵从神的命令，遍满全地。这里我们刚看见他们反而想要怎么样，再集中起来，要造一座大城。那是那时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座城，那座城的名字他们要命名为巴别，然后这个还要盖一座塔，这个塔顶通天，为的是要什么呢？为的是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而且能够避免他们分散出去，分散到各地。在这里我们看见人变得骄傲，变得自义，甚至想要挑战神，神就使得人的口音言语变乱，让他们彼此不能沟通，没有办法，只得分散到各地。我们看见实际上是由于人的骄傲跟自义，使人跟人之间产生了间隔，本意是想要联合的，结果却造成了分隔。我想建塔本身没有错，错是错在他们当初建塔的动机，对不对？巴别是什么意思？巴别去参考原文原始的意义，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讲到神的门，第二个意义就是圣经上这里所讲，就是混乱的语言，混乱的语言，或者说无意义的语言。我们美国人骂人有时候说 You are babbling， 你知道 babbling 什么意思呢？ babbling 的字源就是这个 babbling 的意思就是你讲的东西毫无意义，胡言乱语， you are babbling， 意思就是说混乱 而且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他们要建塔，有三个问题产生。第一个，他们要建一座塔，而且这个塔顶呢是要通天的。塔本来有塔的功用，对不对？我们知道人造塔有的时候是为了防御，我们要看看远方有没有敌人来临，有的时候为了侦测，现在的塔建在森林的出口，看看远方森林任何时候有火灾的时候就可以预警。塔也用来导引归航，灯塔给轮船归航，这个机场的塔台呢是给飞机能够归航。那欧洲的贵族以前喜欢住在塔顶，他们在城墙上面再造一个塔，再住在塔的上面，可以看得很视野很远。这并不是当初那批人想要造的目的，这批人是想要通天，想要通天，想要进入神的门，他们想要变成与神同等。那是可能的吗？亚当跟夏娃想要与神同等，造成人类非常大的悲剧。我查了一下，现在目前世界最高的建筑是在阿拉伯大公国杜拜，那栋 building 叫做 Burj Dubai， 2604英尺高，我想这是目前21世纪科技的极致，再不能高下去了，再高会产生危险。在这个之前呢，台北的101曾经领先了几年，好几年，他们的高度是，那里的高度是1671英尺。那在这个之前呢，是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 Twin Tower 双塔啊。在这个之前呢，就是我们最近纪念911被恐怖分子炸毁在纽约的World Trade Center 世贸大厦。人盖高楼，最高盖到2604尺。这是现代的科技，在6000年以前，那时候的人想要盖一个塔，塔顶通天，可能吗？要通天，唯有经过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应许我们说，人不借着我，若不经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时候的人，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傲慢加上愚笨，以为他们可以与神同等，而且人定胜天，对不对？我想第二个问题是，他们造塔，塔顶通天之外，他们还要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为了要传扬我们的名，我们的名，世上只有一个名值得我们敬拜赞美，只有一个名配得荣耀，只有一个名值得我们传扬的，那就是神的名。不是吗？当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天使天君在野地歌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英文是说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但在这里呢，这些人他们说 Glory to man in the highest， 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名是什么？名其实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人想要传扬自己的名，其实就是他们舍弃了神的名，他们也同时舍弃了神最初造人的时候原始给他们那个尊贵的名。我们以为当我们有自己的名以后，而且这个名能够高过神的名，我们就可以做一切事情，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原来都是神所造，我们由他而来，我们也是属于他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力量呢，有一天也许可以高过神的力量，因此我们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我想不但如此，有的时候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名又高过他的名，我的名一定要征服你的名。世上很多的侵略者都是把自己看得太高，认为自己的名要传扬天下，于是他们出外去侵略掠夺，强取掠夺。世上很多很多的征战其实都是由此而来。我们看见在这里巴别塔的人自以为是有名的，其实他们这个名是不值得称扬的。更糟的是，他们所讲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什么 Babylon。 你想这个塔造下去会产生什么状况？没有办法维持那个他们想要达到的合一，而且工作我想迟早必须停止。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做圣经故事，里面记载了这一段的历史，有一个很生动的描绘。一开头的时候，哦，大家很兴奋，拿着工具带着砖就要去盖塔，盖了一阵困难来临，哦，彼此的摩擦跟相争就来了，每天争执的是塔的这个塔顶的样子到底是圆的方的，争执的到底塔上为什么可以刻上你的名，不可以刻上我的名，争执的是每天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你这一族的人先吃呢，我这组要后吃，坐了一阵在塔上打起来了，所以塔只好停止。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神要我们不但遵从他的名，而且神要我们每一个人看重我们那个原始的名。什么是我们原始的名？神的儿女，天国的继承人，这才是我们共同的名，对不对？我想第三个问题，他们还有一个目的，为要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我刚刚提到，在神创造人类之先，他就立下了一个命令，这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那里说神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并且要管理大地的一切，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但是我们往往偏偏喜欢集中在一起。有一句话不太好听，叫做物以类聚啊，臭气相投。很多年以前，也不是多少年以前了，大概4、5年以前，我那时候还在职场工作，要去韩国出差，我就到了韩国的首都首尔，住在旅馆一住下，就发现街道关闭了，出不去。为什么呢？因为电视上播报，我也看不太懂韩文，不过后来我转到英文台我就懂了。原来那一天在国会议堂里面大打出手，国会议员从里面一直打到外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政府有鉴于这个首尔，就是他们的首都，人口太过集中，加上郊区将近2000万的人口，差不多韩国1/4的人都挤到首都来了。那政府觉得产生很多问题，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交通的问题，第二个环境污染的问题，还有人跟人之间的空间太狭小了，所以大家都产生了一个烦闷感，每天吵架打架的事情，凶杀的事情特别多。政府说我们必须要考虑把这首都迁到中南部的乡下去，这样子可以疏散一下人口。但是国会里面的这所谓誓死保护首都派，他不愿意，结果打起来了，哎呀，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我们人许多的问题其实是在太过集中，不够平均之下，结果就发生了。人而且认为当我们分散了就没有办法合一，但是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人与人的合一或者隔绝不在于我们地理的距离，而是在于我们的人心。真正使人隔绝的其实是我们的罪，罪使我们产生仇恨，产生隔绝，不是吗？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一起在念千手情，大家讨论，我们看见在美国目前的社会，或者甚至在中国的社会也好，许许多多的夫妻是最亲密的关系了，但是同床异梦，甚至反目成仇。那真正使人合一的只有爱，特别是从耶稣基督那里而来的爱。当虽然我们的口音不同，我们地理位置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身份不同，但是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爱，这个成为我们共通的语言，一切的分隔跟隔阂就都能够打破了。2年以前我有机会参加去德东的短宣，那一次短宣队一共六个成员，我们就去了以后，就大家去过的都知道，我们每天就是要坐火车去各个校园的 fellowship 跟查经班，跟他们分享拜访他们。那当然火车，我们坐火车呢，这个快车票跟慢车票这个差距很大很大，所以洪牧师叫我们都是买慢车票，所以逢站必停，所以每一天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火车上。我们六个人呢 光是看风景，闭目假寐，时间也没有办法打发。后来我们就把我们带去的诗歌拿出来唱，我们当时唱中文，我们就唱唱唱，哎呀，心中感觉十分喜乐。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渐渐的，每当我们唱到这个比较古典的诗歌，比如说这个《奇异恩典》，比如说《你真伟大》的时候，哎呀，旁边有一些德国人，他们用德文开始唱起来了。哎呀，一唱一和，我们唱我们的中文，他们唱我们的，他们唱他们的德文。虽然语言没有办法沟通，但是当我们唱那些诗歌的时候，我们感觉其实我们的心里是联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何等让人感动美妙的一幅图画。我们的隔绝跟分离，分隔或者合一，不在乎地理的位置，不在乎我们言语上的差距，是在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看见在巴别塔，因为人的自我中心，神的管教来到，百姓的口音变乱，无法互通语言，彼此沟通，只得停止工作，分散全地。我第一次念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信主，觉得神实在太不够意思，怎么就把人的语言本来好好的就让他们言语不通了。但是当我信主以后，年岁渐长，经历了神的恩典跟他的管教以后，我才明白啊，越来越明白，神在巴别塔的管教其实是带着大的智慧，而且是蛮有恩赐的。我们常常以为只有在新约，只有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或者在这一次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情上见，我们才能见到神的恩典。其实不是这样，神的恩典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要赐给凡属于他的人。创世纪从第一章念到这里，十一章的篇幅，神已经有四次大的管教。第一次，神管教亚当夏娃，因为他们犯罪了，但是神仍然带着恩慈跟怜悯。神，圣经上怎么记载？神亲自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遮蔽他们的羞耻。第二次的管教临到该隐的身上，该隐跟亲兄弟反目成仇，用刀子把他兄弟亚伯就杀掉了。神的管教临到，该隐说，这处罚太重，让我承受不了，万一我一出去人就把我杀了怎么办？圣经上记载，神在该隐身上做了一个记号，让所有在那时候在地上行走的人看见该隐，因为那个记号就不当场杀害他。第三次管教，挪亚的时代，世上尽是败坏，神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用发洪水毁灭所有的，除了挪亚的一家。但是圣经也记载，当洪水进退，挪亚跟他一家出来的时候，神在云彩当中设下彩虹，与人与大地立约，说我从今以后不再用洪水灭尽一切。那我想这是第四次的管教，巴别塔其实也不例外。神的管教临到，让他们不得不停止工作。我想再不停止，更大的悲剧会发生。第一个，他们的科技不足，我想盖不到1000尺，塔就会倒塌下来。第二个，彼此的不和，接下来就是凶杀征战。你以为真的是神使人分隔的吗？不是，其实使我们分隔的是我们的罪，罪使合一的成为分隔，罪使我们彼此不能互相相容，彼此伤害，一直到今天，对不对？那我们看在五旬节的联合，在五旬节我们看见圣灵的降临跟浇灌，使过去分隔的能够联合。因着亚当夏娃始祖的犯罪跟人类随后的悖逆，其实造成了两个极大极大的亏损。第一个亏损，我们都知道，因着我们犯罪，人死了。上礼拜主日学黄家讲说，人死了，但是神警告亚当夏娃，你们吃的那一天就死，但是他们吃了以后，肉体仍然活了好几百年。死的是什么呢？死的是灵， 临死了，使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完全断绝。因着人的临死了，魂逐渐败，立刻败坏，逐渐变得更坏。接着这个，因为人的魂的败坏，魂也死了，魂死了以后，接着是我们身体的死亡。所以我们第一个大的亏损是人因着罪死了，神亲自代替我们对付了第一个亏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受死埋葬又复活，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也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但第二个亏损呢，神要与我们同工。第二个亏损，神要所有带着新生命的与他一同联合同工，同心合意的从撒旦手里面夺回世界，能够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而且神应许说，他要差遣圣灵做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达成目标，帮助我们联合，帮助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国度。所以在刚刚我们念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果然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五旬节，50天，耶稣复活50天以后，或者说他升天不多几天以后，大约10天左右，因为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又在地上停留了40天，讲与他的门徒同在，讲述神国的事。在复活50天以后，大事情发生了，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灵像火焰一般降临。五旬节是从旧约开始，以色列民非常重要一个节日，又叫做七七节。为什么呢？就是在出熟的这个土产出现第一个安息日以后，算7个安息日，再加一天，所以正好是第一个安息日以后的50天呢。他们定这一天叫做五旬节，不但要纪念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纪念农作物的长成，是神的保守；第二件事情要纪念神将律法借着石板赐下给他的百姓，要提醒百姓要遵守神所赐下的律法。那新约的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开始。这一次我们新约所有的信徒，我们也做纪念。我们纪念什么？纪念神将圣灵赐下，纪念神借着圣灵把他的能力浇灌，纪念神把他的爱刻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板上。这一次不是石板，而是心板，不是吗？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所有的诫命总归了依据就是爱，爱要成为唯一的诫命，也是最大的诫命。刚刚我们念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那里讲说，那时候就有他们要在聚会，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都是来过节的。他们的习俗是大的节日通通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第五节那里，犹太人各地各方。那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刚念得很绕口的，很多地方的，什么庞菲亚、西亚，什么亚兰、亚拉伯、米索波达米，这些很多很多的地方，真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肤色，有黑人在当中，文化背景。当圣灵浇灌下来，当神的能力降临的时候，我们看见怎么样大事发生，原来分隔的现在在神的爱中都完全联合成为一体。因着人的败坏，在巴别塔那时候所造成的分隔，现在圣灵把它打破了。不但如此，圣灵的能力要继续成为我们的拯救，圣灵的能力要成为我们的出路，圣灵的能力要成为我们侍奉的能力，神的爱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共同的语言。 门徒奉主的名聚会，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比。在巴别塔的时候，大家记得他们是什么样，都要奉自己的名聚会，要传扬自己的名。那在这个五旬节发生这件大事，我想不但是神能力的彰显，也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这里记载说，门徒奉他的名聚会，诚心等候主所应许的，而且彼此同心，互相接纳。如果大家有圣经，不妨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退回去一章。第一章那里记载，一开头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升天以前有40天之久，教导门徒，讲论神国的事，然后他有一个最后的嘱咐，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那里。那里怎么说，我念给大家听。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随后记载说，他们大概有聚集了120人，挤在一个小楼叫做马可楼，在那里奉主名聚会，而且诚心等候主所应许的。随后人实在太多，他们移到这个圣殿的廊下，许多人就聚集在那里奉主的名聚会，诚心等候主所应许的。这应验了先知约珥书那里所预言的，说到那时候，当时候来了，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身上，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不但如此，使徒行传第一章14节那里，他们真正是恒切的祷告，而且是同心合意。这里记载说，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你想，各国各地的犹太人、非犹太人，就是入犹太教的人，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互相接纳，无所谓语言、文化背景、教育程度、肤色，新入教的或者老信徒的，那个时候都聚集在一起。我们山谷教会的图画不也是如此？我们在这里看到，国内来的各省各市各地，那还有新加坡了、马来西亚、台湾、香港。我们原来的背景不一样，但是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是神的恩慈怜悯，也是神的感动，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引导合一在一起，用爱做我们共同的语言。我们看到果然就在那个时候大事发生，圣灵如火焰一般浇灌降临，大大做工。在那时候基督教会正式诞生，基督教会诞生，五旬节圣灵降临，基督教会诞生。那第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什么呢？因着圣灵的能力，因着人们心灵的敞开，圣灵得以自由运行，得以打破语言跟一切的隔阂，使得使徒们他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言传讲一个信息，使得所有的信徒呢，在圣灵的浇灌之下也都能够合而为一。如果你使徒行传接着看下去，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人也把使徒行传当作是什么？圣灵行传，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显在初期教会的每一位信徒身上是何等的有能力。我们看见原来是淳朴的渔夫彼得、约翰、雅各，原来都是打鱼的，淳朴的渔夫在圣灵浇灌的时候成为放胆有力的传道人，不是吗？就在第二章后面，接下来这个有的人他们经历那么大的奇事发生，怎么每一个使徒加利利人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言交谈，跟他们交谈呢？有人说这可能是被新酒灌满了。彼得站起来，这时候彼得跟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你们不要觉得这是被酒醉了，我告诉你们，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这件事情你们应该明明知道，也应该侧耳听我的话。非常简短的一篇道理，非常简短有力的， 他说故此以色列人全家应该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主基督了。简单的祷宣告，但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圣经上怎么讲？那一天三千人信主。我们接下来再看同样的一章，后面讲到初期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7节那里，他们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祷告，所以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外面的逼迫来了，但是所有的人都带着胆量，这个就官府呢把彼得跟约翰抓进去了，他们一点也不惧怕，据理力争，官府找不出有真正办他们的理由，最后恐吓他们一番呢，只得把他们释放。释放以后，他们回到教会，大家信徒何等的喜乐，大家在一起跪下来祷告。4章31节那里怎么讲呢？他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都大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哎，这是何等有力的一幅图画。但愿我们哪一次我们山谷教会我们的祷告会大得圣灵的浇灌跟充满，当我们祷告完以后地都震动，但这次的震动不是地震。我想借着爱的联合，他们很快的把福音广传各地。你知道我有时候在想，这如果不是神的能力，不是圣灵的引领同在跟保守，怎么可能在那时的交通环境之下30-40年时间，这些信徒就把福音传到当时所谓的地级。我们2000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借着爱的联合，他们能够把福音广传。留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借着在爱里的联合，建立而且坚固那个耶路撒冷的母会。母会很短的时间达到20000人之多啊！你知道，根据统计，今天在美国也有所谓 mega church， 就是超过2万人，大概超过20000人的美国的教会，大概有目前大概有5间左右。但是也并不是在这里要说我们教会要越大越好，但是说让我们看见借着爱的联合、圣灵的能力，让这个教会能够成长到这样的地步。那么那些分散啊，结集完了以后，很多的信徒就分散回去，回到各地，说不同方言的基督徒，他们把能够把基督耶稣的爱带回各地，使得福音能够广传，从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到小亚细亚、北非、马其顿，一直到当时所谓的地级，就是士班牙跟高卢。虽然分散在各地，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勉励我们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五旬节大家能够语言重新的共通，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神迹。我不能说以后一样的神迹是否还能在基督教会出现，但是我们知道神迹奇事仍然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信徒，神迹奇事仍然在每一个教会显现。我们今天主里都有共通的语言，基督耶稣那个无比的爱就是我们共通的语言。我们今天在主里能够合一，使我们合一的是我们共同对罪、对救恩的认识，使我们合一是我们共同对主的信心跟顺服，然后使我们能够合一的是我们共同对传福音的那个使命感。我们很快做一个对比一下让我们让这两节圣经的 信息真正能够进入我们心里，两者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对比。请问你选择什么？从这两段历史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在巴别塔我们看到人想要高举己名，在五旬节我们看到神的名被高举，因为因着人的谦卑和顺服。在巴别塔我们想到人想要登天，在五旬节我们看到神的爱让圣灵由天而降。在巴别塔我们看到人的骄傲与傲慢，在五旬节我们看到神那个无条件的爱跟大能，浇灌让圣灵浇灌在一切等候的顺服的。在巴别塔因为人的语言不通，人跟人只得造成分隔，但是我们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人因圣灵的浇灌联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传讲同样一个信息，所有的信徒在主里都能够联合为一。在巴别塔所建造的成为损害，巴别塔的塔虽然是用砖头造的，在停工以后啊就成为毁害。以后很多的考古学家想要去找这个遗迹，看不见任何根基，完全毁坏。但是在五旬节所建造的成为教会那个不朽坏的根基。我们不同的言语我们可以交通，我们不同的背景我们可以合一，我们一同共享神的爱，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教会那个不朽坏的根基。在巴别塔我们看到人只得分散到全各地去啊，传扬神的管教。某年某月某日我们想在巴别塔巴别的地方造一座塔，没成功了，彼此言语也不通了，今天只好住在这里，你们乖乖好好，以后继续长大啊。但是到了五旬节人自愿的分散到各地，目的是要传扬神的救恩跟他的福音。我想最后我们看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教训跟提醒。第一个，人在巴别塔因着傲慢骄傲而失去的，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才能恢复。人常常要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自己的努力，最后你发现总是有一些失落，这个失落只有神的恩典才能恢复过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我们能够得救，圣灵在五旬节的浇灌和降临托住我们，要使我们能够恢复在神面前原来的身份地位和原始的名，也使这个世界能够恢复原始的初始的时候的那样子的完美。第二，我想我们可以思想跟学习的，只有当圣灵浇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真正那个真正的合一，打破所有的差异跟隔阂。这个差异可能是语言，可能是种族，可能是身份，也可能是性别。我们山谷教会至少让我感觉到我们做的还不错，我们打真正是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经历在主里的合一。我们每个信徒实在都需要圣灵的内助，教会呢更需要圣灵的同在。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那个合一真正是能够打破所有的差异跟隔阂。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五旬节这个使徒行传这里的第一个五旬节，他们经历的是一个一次性的集体的一个经历，因为神要在那一个聚会当中把在那个之前圣灵还没有降临之前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同时得到圣灵。但是从那个以后圣灵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单独也做工，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认罪悔改的那一刹那，圣灵就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但是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并不代表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掌权，圣灵来到的时候只是一个小的火种，你如果不爱惜它，这个火种永远发不起来。但是当你愿意让 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显大的时候，这个火种会越发越旺，就好像当时五旬节圣灵降临如火焰一般，在你心中产生如此巨大的能力。我们既然由圣灵而生，就也当靠着圣灵行事，这是我们生命能够得胜的秘诀，也是生命能够得胜的动力。我想个人如此，教会更是如此。弟兄姐妹，假使我们没有这个五旬节的经历，充其量我们只是知识上头脑上的基督徒，充其量我们只是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爱主但是能力达不到，充其量我们仍然是在那一些在最后晚餐桌上相争谁为大的门徒，缺乏能力，而且常常还是带着自我。唯有当我们有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当圣灵的浇灌的内住在你心中有确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真正改变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天一天更新，我们才能够经历，真正经历神那个无比的爱跟他的大能。教会我想更是如此，假使没有五旬节的经历，充其量我们只是圣经研读会啊，道德促进班或者教养子女学习班，没有使命感，也没有能力。唯有当主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根基，成为教会的头，唯有当圣灵在教会中能够完全掌权，唯有当圣灵能够在我们每一次聚会当中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那个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合一，彼此建造，带着使命感把福音广传。使徒行传接下来的篇幅让我们看见，在经历这个五旬节以后，教会如何的有力量，也看见神如何大大的祝福，大大的使用那个初期的教会。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愿意效法那样子初期的教会，同心合意，彼此建造，广传福音。神的心意是要把他的国度建在他所爱的人当中，神的心意是要把他的国度，天上的国度建在地上，不是吗？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主祷文一开头是怎么讲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曾经使用一对夫妇亚当夏娃，使用一个家庭挪亚和他的一家，使用一族的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后来又使用一国的人以色列国，神的选民，想要达成这个目标。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的人都有一些缺乏，很难很难做到。但是当五旬节神让我们看见圣灵亲自降临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的分水岭。第一件事情，圣灵降临，让我们的信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带着印记之外还带着能力。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教会诞生，这个分水岭让我们看见从今以后，从那个时候以后，属灵的国度替代选民的国度，神而且神要与我们同工，借这个每一个教会在地上发挥他的功用来建立神国。我想三股教会我们的使命感是不是也在建在这个上。我上个礼拜非常感动，因为我看见这个我们的节目单上纪念两周年有一个对联，对联叫念父恩三股同庆，大家还记得吗？会背吧？啊，施福音什么会堂齐心，施福音会堂齐心。但愿我们从这个对比当中，我们大家都学到一点宝贵的教训。等一下 Balas 报告会报告这个 我们购堂的进度。那如果这次能够成功，我想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也是神给我们更大的托付。但是我们也相信大家也都明白，这个外在的硬体的结构还容易，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在的建造。我们内在的建造是什么呢？效法初期使徒的教会，同心合意，彼此建造，广传福音。我们的教会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掌权，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完完全全的合一。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正能够同心合意，彼此建造，广传福音，满足你的心意，让神的国度能够在地上，让你的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将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